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Israel batter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宁馨。
宁馨，我们看到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再次提出购买格陵兰岛，以保证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并说呢不会排除使用武力夺取丹麦这块领土的可能性。
嗯，那么特朗普的这一言论也让冰天雪地的格陵兰岛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哈。那么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意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听众朋友您的观察和看法。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先为您简要回顾相关的内容。唐纳德·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对格陵兰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感兴趣。在1月8号他告诉记者呢，他不会排除使用武力夺取丹麦领土的可能性，就是格陵兰岛，并表示呢需要他来保障美国的经济安全。就在他发表讲话的时候呢，他的小儿子小唐纳德正在格陵兰岛进行私人访问。
嗯，我们看到德国和法国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对特朗普喊话说呢不要威胁格陵兰岛。那么德国总理肖尔茨就表示说呢，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适用于每个国家，无论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法国的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则表示说，毫无疑问，欧盟不会允许世界其他国家攻击其主权边界。
在此之前往前推一周哈，格陵兰总理穆特埃格德呢呼吁格陵兰岛脱离丹麦独立，打破殖民时代的枷锁。去年12月23号呢，他明确拒绝了特朗普的意图，他说呢格陵兰岛是我们的，我们不会出售，也永远不会出售。
嗯，其实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提出想获得格陵兰岛的想法哈。在2019年的时候，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丹麦的首相同样也是驳斥了这种所谓的荒谬的想法。然而呢，特朗普在对这一北极岛屿的迷恋，现在看来仍然存在，那也反映了该地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利益。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历史学者斯布尔金斯基教授他在 The Conversation 撰文分析写道呢，随着冰雪融化，新的航线和尚未开发的资源，尤其是稀土矿，提升了格陵兰的战略重要性。它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稀土金属矿场之一。格陵兰自然资源研究报告所称的近海具有巨大的石油开采潜力啊。
嗯，
他说呢，尽管特朗普的言论荒唐可笑，格陵兰的历史却讲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殖民纠葛、自治斗争和国际操纵的故事。
嗯，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哈，您会看到格陵兰其实离加拿大很近，但是呢也非常靠近北欧。那么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呢就位于格陵兰以北仅26公里处，那么冰岛呢则是位于格陵兰岛东南约320公里处。那么格陵兰岛虽然在地理上是属于欧美，但是1000多年以来哈一直和欧洲，尤其是挪威和丹麦这两个国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联系。
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意图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嗯，
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还是一个温馨提醒，那就是节目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
首先呢，我是这样认为的，美国这个国家，你看它是人家称它帝国主义也好，什么主义，因为它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它的占国家占的比例是在全世界里面最多的嘛，它是一个领头羊作用。这种领头羊作用好多跟中国有一点诅咒啊，或者是有一点冲突啊，或者是什么贸易战啊，以前现在把它撇开不谈，谈就是他们之间的，就是说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美国这个国家，说实话，这个世界是基于实力地位。杨洁篪讲过话，你们没有三十年前没有这个，但是他跟丹麦，他绝对有这个基于历史或者是实力地位出发跟你谈了、啊，这个是绝对是存在的，而且你不可否认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认为呢，特朗普他作为总统上台呢，他要带给美国，因为不知道美国要再强大嘛，再强大你要拿出东西来的。说吧，制造业再强大时间很慢的，对吧？就是所以他这个国家呢，他是有实力，以国家的能力，凝聚力也有。他最关键的时候，他一批政治家，他是能看到一种未来，就是眼光独到。这个地方肯定是资源嘛，对吧？还有从那个军事战略地位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问题延伸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跟你谈，你谈不谈？不谈，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再来谈。他马上就是松口的。你要知道，丹麦也是一个帝国主义里面的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也是靠掠夺的。现在大哥，美国是大哥，资本主义的领头羊，经济有困难了，资源也需要了，对吧？价格也不能太贵，那么就跟你谈这个问题啊。谈这个问题，你丹麦是什么？你以前也是扩张掠夺来的呀。那么从实力地位出发嘛，就是掠夺与相互掠夺了，扩张与相互扩张了。
怎么这个我们的导播这个操作的这个线路可能是稍稍有点混乱哈？
嗯，
陈先生，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嗯，
我来尝试连接一下，嘿。哎，陈先生，也可以听到说话吗？
我可以 啊。
对，您继续。
OK， 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就美国处于实力地位出发，对等来丹麦来说，绝对是可以的。但丹麦和美国是相互不地对等匹配的，所以我认为丹麦让步，或者是如果美国真正要的，现在我有一点担忧呢，是特朗普喊价比较高。实际上就是得到的东西可能不一定这么多，因为他是个生意人，跟中国贸易战加税都是这样的，他喊价比较高，那么喊出了一个价格，你现在跟他谈的话，那么他顺水而上就跟你谈。你一般来说，我认为这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丹麦本来就是靠掠夺的呀，你现在只不过是掠夺与相互掠夺，老大现在不行了，那就叫你让点利出来，这也是正常的。这个社会，
谢谢
这个国际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出于实力地位出发。这个是我的观点，好不好？
谢谢陈先生看法，谢
谢
您。
没问题，没问题。
听众朋友，今天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在您看来，特朗普的言论对格陵兰岛以及对整个全球的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哈。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
您好。
这个问题已经网上吵了好长时间了，我总觉得现在全成一堆浆糊了。川普到底说了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你们电台说是要并吞格陵兰，并吞加拿大，这其实是扯淡。并吞这个最早的词是并吞八方，囊括四海，是侵吞的意思，也就是单向的，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这最早从我们中文里面是来自于秦始皇本纪里面的，所以并吞这个词的就错了。到现在，在现代社会，它不存在这个并吞的问题。第二，这是什么？就川普只是说要控制，不排除使用武力。而在格陵兰岛，为什么会不排除武力这个因素呢？因为美国和格陵兰岛他们有一个安全协议，所以在格陵兰岛它有美军的驻军的，现在是有驻军住在那个地方的。否则你干嘛有要驻军住在那个地方呢？你又是你们的国家，又是你的领土，这是按照协议条约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驻军安全的保障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因为中国这么一个独裁政府对世界秩序的破坏起来以后，才引起了美国的注意，这是其中之一。当然这道理其实有很多，但是在一个自由民主宪政这个体系之下的国家之间，如果我们用并吞这个词去形容呢，我觉得是实在是太过分，浑水搅的是太大。另外一个像那个丹麦也好，格陵兰也好，这都是主权，所有说这个川普涉及的这个东西，它没有涉及到主权的问题，它就在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它不存在的是我们讨论的前面那些问题。有人把这个台湾拿出来，台湾其实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台湾这个问题，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在两院，在1919应该是去年8月21号就通过了，台湾主权是独立的，它是独立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它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把这个问题给搞清楚了。至于说，在一个自由民主宪政国际体系下，之间国家之间用什么的方式达成什么协议，这个很正常。就像格陵兰岛了，格陵兰岛和丹麦他们也有协议，也就是我们格陵兰岛跟丹麦达成一个什么协议呢？我们可以公投独立。啊，这个呢是经过丹麦政府同意的，也就是他们已经达成协议了。只要你要愿意独立，你们去公投，公投以后你们就独立了，爱跟谁跟谁过，跟谁过，跟我们丹麦政府就没有关系。那么现在如果有人要买，那也要问丹麦这个格陵兰岛的人，他不可能说不征求格陵兰岛的人，往那一站，这就是我的了。这牛头不对马嘴，说的我们说的问题都不对。另外，就这个巴拿马当时这个运河是管理权，而不是丹麦巴拿马那个土地的所有权。管理权当时转让的时候，它有两个条件，一是转让条件，第二个是安全中立条件。这两个条件如果违反的话，那就没有道理好讲了。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在说什么。其实我们觉得很多地方呢，已经把水都给搅浑了，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张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宁馨。
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再次提出购买格陵兰岛哈，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并说呢，不会排除使用武力夺取丹麦这块领土的可能性。
嗯，那么这个言论呢，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哈，引发了很多很多的讨论。那么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意图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你们好，
你好，
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
哎，您请讲。
您也是，请讲。
嗯，我觉得我警告我们在澳洲的中国人，跟警告澳洲政府，千万不要得罪任何事情，不要得罪任何人。你现在美国这样说出来，就得罪了全世界，很多人对你不满，人家就放火了。你看烧了十几天了，那个火我看到那个电视很惨了。
刘先生，您对格陵兰岛这个事儿怎么看呀？
啊，一定要友好再友好，不要得罪任何人，人家就报，人家会搞你的，所以不要得罪任何人，要好好友好再友好，友好再友好。
好的，
好嘞，谢谢您的看法。
下场的得罪人家就，所以我们澳洲是一个很平静的国家，要安安静静的过生活，是吗？
好嘞，
大家的喜欢平平安安嘛，是吧？
好嘞，谢谢刘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分享您对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意图可能带来的影响的看法。接下来呢，我们播一点时间哈，分享一篇这个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历史学者斯布尔金斯基教授他的一个分析哈。
嗯，其实我们看到在丹麦国王呢，早在12月的时候呢，就对和格陵兰岛相关的一些象征意义的东西进行了一些表态哈。
嗯，
我们看到在12月20日的时候，丹麦国王福德雷里克十世呢，他就宣布对皇家徽章进行重大但是并不意外的更新。那么象征着丹麦、挪威和瑞典之间的历史性的卡马尔联盟的三个皇冠是消失了。那么这个联盟呢，其实在1397年一直持续到1523年。 取而代之的是，国王选择了更能反映丹麦当前领土的一个符号，那就是一只著名的北极熊，代表格陵兰。那么另外呢，还有一只公羊，代表法罗群岛。
丹麦王室宣布呢，国王希望创造一个既能反映王国，又能考虑到历史和这个徽章传统的当代皇家徽章。因此呢，这一变化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这是斯波尔金斯基教授他写的哈，赋予王国所有部分平等的地位。世界各地的政治评论家呢，将其解读为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与格陵兰和法罗群岛团结一致的信息，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的积极兴趣和格陵兰的独立呼吁。
其实我们知道格陵兰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来着，它就是位于北极，而且是在北美洲，它也是世界上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哈，大概生活着约56000人，那么其中的大部分人呢，都是当地的原住民哈，叫因纽特人。
该岛呢，约80%的领土呢被冰雪覆盖，意味着大多数人呢居住在首都努克周围的西南海岸。格陵兰岛呢是丹麦的一个自治领土，也是丹麦和美国军事基地所在地。其经济呢主要以渔业为主。此外呢，丹麦政府的巨额补贴呢约占其 GDP 的1/5。近年来呢，人们对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呢越来越感兴趣，包括开采稀土矿物、油和铁。随着全球暖化导致格陵兰岛部分冰层融化，对这些资源的开采呢，或将变得更容易实现。
格陵兰岛已经有45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来自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极等不同地区的人们陆续迁徙到这里。那么，最近的因纽特人的迁徙呢，是发生在13世纪。
10世纪呢，挪威出生的冰岛流亡者埃里克·雷德呢，定居于该岛，当前其命名为格陵兰岛，并带领探险队呢，建立了几个繁荣的挪威定居点。埃里克的儿子莱夫·埃里克森呢，在11世纪呢引入了基督教，第一个主教席位呢于126年建立。从13世纪开始，挪威定居者呢开始与因纽特文化接触。然而到了这个14世纪啊，气候变冷呢导致挪威社区衰落，到15世纪被遗弃。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呢，来自英国和挪威的探险队抵达格陵兰岛。到了17和18世纪。欧洲捕鲸者频繁与因纽特人互动，从而带来了广泛的贸易，也带来了挪威牧师埃格德的路德传教活动。
几个世纪以来呢，格陵兰岛一直处于丹麦的控制之下，但是对该岛的完全主权并不是总是有保障的。事实上，一个关键的发展来自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来源，那就是美国。在1916年8月4日的时候，美国呢签署了一项宣言，承认丹麦对整个格陵兰岛的主权。那么这个协议呢，附着在丹麦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现在的美属维尔京群岛，出售给美国的协议之中。那这就代表着美国对其门罗主义的解读发生了转变。
美国的这一承认呢，至关重要。教授写到呢，它是丹麦的国际主张合法化，排除了这个挪威的反对。挪威试图扩大其北极渔业领土，挪威的野心呢被挫败，巩固了格陵兰作为丹麦领地的地位。哈，这是我们分享的一点跟历史回顾有关的内容哈。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意图可能带来的影响呢？非常欢迎您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发表您的看法。
另外呢，本节目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